千年流传的谋略奇书，多少人领悟它的各种真谛，妇孺皆知的兵法经典，谁能真正的让它深入浅出？战争迷中迷重磅推出系列节目，集各路大家之所长，生动解析战争中的三十六计。金玉谈公策，借以擒劫贼，鱼蛇海间笑，羊虎逃三阁，树暗走吃故，俯空苦远客，乌梁有美诗，机位连伐国。这是三十六计的记名诗，记下了这首诗就能记住三十六计。
关于三十六计的六套体系，齐拔羽认为一三五三套计是优势之计，二四六三套计是劣势之计。
钟绍义，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历代战争战略和中国军事技术史研究，著有《中国军事史》《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研究》《孙子兵法军官读本》《孙子兵法与现代战略》等著作。在这一系列中，钟教授将全面系统地为大家讲述三十六计中的韬略奥妙。
尽管三十六计的拔羽对三十六计做了优势和劣势的区分，但各计之间在优劣势表现上的区别并不明显。比如瞒天过海属于第一套胜战计，也就是说是优势之计，而暗度陈仓属于第二套敌仗计，也就是说是劣势之计，但这两计在实际运用上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三十六计的大多数计可以用于优势，也可以用于劣势，可以用于攻，也可以用于守。那么下面我们就讲三十六计的第十四计借尸还魂，这一计也是这么一个特点。
借尸还魂本是古人的一种迷信说法，指人死后魂魄不散，又附着在别人的尸体上复活。由这种迷信产生了许多传说，如八仙中的铁拐李，据说原是一位英俊潇洒的书生，得道后一次灵魂出窍，随太上老君去云游仙界，留下凡胎肉身在人间。他特意交代徒弟一定要看好他的肉身，七天之内他一定回来，到时不归他就是成仙了，才可以将肉身活化。不曾想到了第六天，徒弟家里传来消息说母亲病危，要他速回。徒弟思来想去，最后不得已将师父的肉身焚化，然后急急往家赶。到了第七天，铁拐李的灵魂返回已无处着落，匆忙间看到附近有一具乞丐的尸体，就附上去活了回来。谁知这个乞丐是个瘸子，所以铁拐李也就成了一瘸一拐的模样。借尸还魂这种迷信的说法后来渐渐变成了成语，用以比喻已经死亡或没落的事物又借着另一种形式重新出现。三十六计用这个成语作为第十四计的名称，则赋予了新的意义。有用者不可借，不能用者求借，借不能用者而用之，匪我求同盟，同盟求我。
这是借尸还魂这一计的正文，我们对它的内容稍加分析。匪即非，同指幼童，盟指蒙昧无知，同盟泛指无知者。这几句话字面上的意思是，有用的人家不借给你，没用的又求你借，就是要借别人看来没有用的而用之，不是我求那些无知的人，而是无知的人求我。其中借不能用者而用之这一句话集中体现了这一计的内涵， 也就是说，要善于发现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事物，特别是那些在别人看来没有利用价值的东西，来实现军事意图。这一季的暗语又补充道：换代之际，分立亡国之后者，故借尸还魂之意也。凡一切寄兵于人而待其攻守者，皆此用也。意思是说，每当改朝换代的时候，人们纷纷拥立亡国君主的后代，这就是借尸还魂。凡是将兵权寄托于别人之手，而以代理名义实际掌控征伐大权的，也都是运用这一谋略。暗语所说的，就是古今中外广泛存在的傀儡政权现象。我认为这一季的关键就在一点上，即借不能用者而用之，也就是说必须运用超常规思维，发现有利用价值的东西，见人所未见。如果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的它的价值，多去利用它，那么它的利用价值也就小了。别人没见到，没发现它的价值，我却发现了，加以利用，这样才能够充分发挥效用。这也就是借不能用者而用之。孙子兵法说过，剑圣不过众人之智，这不是善战者，善战者就是要见人所未见。那么古今中外有哪一些战例符合了这一季的特点呢？我们来看一看具体的实例。
1979年，前苏联入侵阿富汗，就是一个典型的借尸还魂。
王仲春，国防大学教授，中央国家机关宣教团外交军事组副组长，先后在美国乔治城大学、大西洋理事会和瑞典欧普索拉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和高级研究员，著有《美国五角大楼核作战计划揭秘》《美国核力量与核战略》《国际裁军与军备控制》《魏了子兵法与现代企业管理》和《不散的核阴云》等著作。今天王教授将为我们讲述苏联武装入侵阿富汗借尸还魂的故事。在原苏联的战略版图中，位于其南部的邻国阿富汗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其从陆上打通南下印度洋的必经之路。长期以来，苏联从未放松以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对阿富汗进行渗透和影响，并于1978年4月在阿富汗建立了更加亲苏的塔拉基傀儡政府。1979年9月，塔拉基政府的二号人物、身兼总理和国防部长的阿明发动政变，火并了塔拉基。对此，苏联极为恼火，认为阿明掌权违背了他严密控制阿富汗、进一步推进其南下政策的战略企图。于是，苏联决定剪除阿明，恢复自己对阿富汗的控制。
当时美国和苏联在中东和南亚的争夺十分激烈，而且呢，对一个主权国家实施用兵，也是这个事出无名，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这样呢，苏联就使用了借尸还魂的这样一个伎俩。这里的尸呢，主要是指一个业已不存在的阿富汗政府所宣布的一个子无虚有的声明。这里的魂当然就是指苏联企图完全控制阿富汗的这样一个战略企图。
1979年12月28日凌晨，位于苏联中亚境内的一家电台，以阿富汗电台的名义，播出了阿富汗政府的一项声明，迫切请求苏联对其进行援助，以稳定阿富汗国内局势。
实际上，这个所谓的阿富汗政府是已经不存在的。仅仅是在几个小时之前，苏联的空降兵突然降落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袭击了他的电报大楼，夺占了他的广播电台，而且呢，已经占领了他的政府办公大楼。那个曾经被苏联所不满的阿富汗政府首脑阿明，已经被苏联入侵军布局了。十分明显，这个时候所谓的这个阿富汗电台所播出的这条要求苏联出兵的这样一个消息呢， 纯属是苏联当局一手捏造的。也正是打着这样一个招牌，预先集结在苏阿边境地区的苏军的坦克部队迅速从北和西两个方向越过边境，向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推进。
一周之后，入侵苏军就控制了阿富汗的主要城市和交通干线，并扶植了亲苏派头目卡尔迈勒上台，堂而皇之地对阿富汗实行了全面的军事控制。但是苏联的武装入侵激起了阿富汗民众的大反抗，他们建立了许多抵抗组织，武装抗击入侵者。到1980年，阿富汗全国抗苏武装力量已达10万人以上，控制了全国75%的农村和地区。苏联公然干涉他国内政，也严重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强烈谴责苏联侵占阿富汗。1980年1月14日，联合国第六届紧急特别会议通过决议，要求苏联军队立即无条件的和全部的撤出阿富汗。1989年，苏联军队从阿富汗全面撤军。
看了上一个战例，我们可以把它的具体内容与刚才我们分析的此季的关键点做一下对比，以加深对这一季的理解。刚才我们讲过，这一季的关键就是在一句话上，借不能用者而用之。那么在此战中，苏军就是借了实际上已经不存在的阿富汗政府的一纸请求声明，出兵进入阿富汗，对阿富汗进行了军事上的控制，然后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这就是此季暗语所说的寄兵于人而待其攻守。卡尔迈勒政权纯粹是个傀儡，他的实际的军政大权、征伐大权都掌握在苏联人手中。那么在世界战争史上还有哪些精彩的战例符合这一季的特点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1931年9·18事变之后，日寇为了侵占中国东北，抬出了清朝最后一个被废的皇帝溥仪作为傀儡，那就是典型的借尸还魂之策。
徐燕，国防大学教授，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历史分会副秘书长，战史专家，全军优秀教师，在国内外出版过十几部军事历史和军事思想方面的专著，曾获得过全军科研一等奖、解放军图书奖。今天徐教授将为我们讲述日本为侵占中国东北而借尸还魂，建立伪满洲国的故事。1931年11月1日，夜幕下，一辆黑色的汽车悄悄地从天津日租界公岛街张园驶向塘沽港。车在塘沽码头戛然停止，从车中走出一个26岁的青年男子，在日本警特的暗护下急匆匆登上日轮淡路丸号。随后淡路丸迅速起锚，在日本军人掩护下强行通过民国军队的检查哨，驶入了夜茫茫的渤海，随后在东北营口上岸。从此日本军阀采用借尸还魂策略，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府的阴谋计谋正式进入了实施阶段。
这位在黑夜中间由日军掩护登上日本淡路丸的男青年，那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就是中国2000多年封建帝制最后一位皇帝，就清朝最后一位被废的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溥仪是1908年3岁的时候登上皇帝宝座的，在辛亥革命的风暴中被迫于1912年2月12号宣布退位。当时袁世凯这个为了优待清时，采取了妥协办法，就是清朝虽然退位了，但是皇帝的尊号不废，溥仪和这个清朝的朝廷还可以留在故宫里面，还有这个宣统皇帝的尊号，只是不能向全国发号施令罢了。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北京故宫啊，成了国中之国，城外是民国，城内还是清廷， 还称孤道寡。正因为有了这么一个这个封建帝制的招牌，所以有一些想扶庇帝制的这个遗老遗少们呢，就蠢蠢欲动。最典型的事例就是1917年，头上留着辫子，始终想扶庇清王朝的辫帅张勋，就率领兵马进入北京，又把溥仪抬出来，当皇帝，演出了一场为时只有12天的扶庇闹剧。
1924年11月，民国重要将领冯玉祥认为，北京城内不应该再有皇帝，因此派兵把溥仪赶出了紫禁城，民国政府也不再承认他的皇帝尊号。1925年2月，溥仪移居天津，仍在继续做着复辟梦。他的这种复辟痴心，恰被妄图攫取我国东北三省的日本军阀看中，因而图谋利用这具政治僵尸，来作为掩护他们占领东北时的一个对外宣传工具。
日本企图侵占中国东北的领土野心由来已久。早在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从故宫中赶出去的时候，日本人就别有用心地把溥仪接到驻这个北京的这个日本使馆里面保护起来。接着呢，又派兵把溥仪从这个北京接到天军的日租界，加以严密控制，就准备用它作为一个工具。1931年9·18，日军在一天之内就占领了这个东北的首府沈阳，几天后又占领了东北其他几个大城市。那怎么统治这块地方呢？当时关东军内部呢就产生了争论，像9·18事变的策划者战争狂人板垣征四郎就直接提出把满洲作为日本的本土加以统治。但是关东军其他那些高级军官认为，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你公开吞并一个国家的领土，这在国际上会引起广泛谴责的，还应该想办法给他披上一件外衣才好。为了给自己的侵略行动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当时日本声称，我这是支持满蒙独立运动，我是帮助这个当年被废的满洲皇帝溥仪回东北，帮助他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这样我就不是侵略了，而是成为一种这个帮助这个溥仪、帮助这个满洲建国的这样一个行动，在国际上就有了一个欺骗舆论的幌子。
9·18后的第四天，即9月22日，关东军司令部便拟定了解决满蒙问题政策案，提出建立受我国政府支持，以东北四省及蒙古为疆土，以宣统皇帝为首脑的政权，使其成为满蒙各民族之乐土，国防、外交、治安、交通、通信等以新政权委托方式由日本掌握。这一决定清楚说明，日本要建立的只是一个以溥仪为皇帝的伪国，使用借尸还魂之计来掩盖他将中国东北变为殖民地的真实嘴脸。
根据日本当局的决定，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赶到天军面见溥仪，就劝溥仪赶快到东北去，说建立了满洲国，一切都可以由宣统帝做主。当时溥仪有点犹豫，去还是不去呢？这个时候土肥原贤二这个特务头子的天军就故意搞了一个便衣队暴动，实际上是一箭双雕。一方面呢，就吸引中国军警的注意力，另外一方面就向溥仪显示，天军也不安全了。为了让溥仪早点上路，这个土肥原贤二还演出了一场丑剧，就是派人呢给溥仪住的这个住宅，就张元，送去一个包裹，包裹里头实际上包了一颗炸弹。这个侍从人员一打开这个包裹，就吓坏了，里头放了一个炸弹。然后这个园子里的这个清朝遗老遗少也吓成一团，说赶快走吧，这个张元已经很不安全了。通过这个日本特务机关的威胁和利诱，两手并用，溥仪终于同意于1931年11月10日晚间秘密出发前往东北。趁船到达旅顺之后，这个日本关东军 马上把他接到一个住所里，实际上是这个看管起来了，他连上街的自由都没有了，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傀儡工具。
溥仪到东北三个月后，日本当局经过反复筹划，所炮制的伪满洲国于1932年3月1日在长春宣告成立。日本当局开始伪称这一新国家是东北民众自发建立，因此采用共和制，只给溥仪执政称号。1934年3月，满洲国改为帝制，溥仪虽圆了他多年梦寐以求重做皇帝的美梦，却既无权力也无自由。日本侵略者采取的这一借尸还魂之计，其实根本欺骗不了国际舆论，更麻痹不了中国人民。在伪满期间，东北人民抗日的烈火始终在熊熊燃烧。1945年日本投降时，伪满洲国随之崩溃，溥仪也当了俘虏，上演了13年有余的借尸还魂计，以彻底失败告终。
我是生在北京，名字这个叫溥仪，本来是这个满洲姓，是爱新觉罗，爱新觉罗溥仪。
在这个战例中，早已退位的清帝溥仪后来又被冯玉祥赶出了紫禁城，在天津当女工，甚至靠变卖从故宫中携带出来的珍宝过日子。对于这样一个人，社会上普遍认为他在政治上已经不可能有什么作为，而日本人恰恰是抓住了这一点，利用了他来实现他们吞并我国东北的野心。这就是典型的借不能用者而用之。日本人的这一计谋之所以能够得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民国政府忽视了这一点。那么看完了上面两个战例，观众对于借尸还魂这一计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可能还有一些观众有一些疑问，为此我们开设了一个互动环节来进行进一步的讨论。下面就是互动区里观众的一个提问。
36计的许多计名听起来都有一种瘆人的感觉，使人不寒而栗，借尸还魂这个计名尤其突出，对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看？
在前面几计中我们已经讲到，36计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借用通行的成语作为计名而赋予它新的意义。作为计名的成语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也是36计能够在民间广泛流传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对借用作计名的成语，36计多赋予了新的军事意义，这些意义可能与成语的本意有很大区别，所以我们理解36计还必须首先从36计的正文入手，这样才能够比较准确的把握作为36计的这一计它的基本的意义，而不应当仅仅从计名或者从这个计名的成语所固有的褒贬色彩入手来认识36计。只有这样大家才能够比较客观的中肯的来认识36计。战争是智慧的较量，谁能见人所未见，谁能对人们最意想不到的事物加以巧妙利用，谁在战争中就占有先机。见胜不过众人之智，是掌握不了战争主动权的。在世界战争史上还有许多精彩的战例吻合了这一计的特点，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哪些战例符合这一计的特点。
在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中，有一位被恩格斯称为革命策略家的智谋人物，若尔日·雅克·丹东。1792年9月，奥地利和普鲁士联合入侵法国，攻陷凡尔登，法国革命成果受到严重威胁。为击退奥普联军，保卫革命，丹东想出了一计。他知道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十分崇拜已故的先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又极其迷信， 于是找来一位酷似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演员，混入威廉皇帝举办的舞会，巧妙地把威廉皇帝引到一个灯光昏暗的房间，然后这个演员就装作弗里德里希二世显灵，用极其逼真的先王声调对威廉皇帝提出了忠告，劝他从法国退兵。这对威廉皇帝的心理造成了巨大震撼。与此同时，法军进行了周密部署，在瓦尔米战役中成功地击退了奥普联军的进攻，从此反法联军士气低落，无心再战。二战期间，在荷兰北部出现了一个颇有影响的秘密抵抗组织，给德军以很大打击。人们只知道它是由一名叫约翰尼·斯皮特尔的英国空军飞行员领导的。有这样一个在与德军空战中负伤的战斗英雄领导，这个组织极有号召力，人们到处传颂着他的英雄事迹，却谁也没有见过这位英雄。他的所有计划和命令都是由一位叫安妮的姐弟俩传达的，直到战后人们也未能见到这位传奇式的英雄。战后盟军经过反复调查才弄清了事情真相，原来这位飞行员战斗中负伤跳伞，被安妮姐弟救起后不久就因重伤去世了，实际上一直是由安妮姐弟俩借英雄飞行员的名义领导着这个抵抗组织，开展打击德军、支援盟军的无畏行动。1943年8月下旬，第聂伯河会战全面打响，苏德双方为争夺第聂伯河的各登陆场展开了殊死搏斗，作战重心逐渐移到了基辅。在10月12日至23日，苏军先后两次发起解放基辅的进攻作战，均从基辅东南的布克林登陆场实施主要突击，而从基辅以北的柳杰日登陆场实施辅助攻击，结果均未能奏效。于是苏军决定把主要突击方向转向敌人防御相对薄弱的柳杰日登陆场。为了隐蔽行动企图，重新部署进攻力量，把主要突击力量悄悄向北转移至柳杰日登陆场。苏军统帅部编写了一道暂停进攻、就地转入防御的假命令，装入一个参谋军官常用的公文包里，并派人找来一具阵亡士兵的尸体，换上一身苏军大卫军官的军服，背上装着绝密级作战命令的公文包，预先放置在前沿阵地。待德军发起反击作战时，苏军前沿一线部队象征性的抵抗一下便后撤，遂把背着公文包的大卫尸体留给了德军。德军如获至宝，并深信不疑，认为苏军进攻受挫，损失惨重，正全线转入防御。与此同时，苏军采取了一系列引真试假的措施，加上天公作美，连日阴雨，使德军难以实施空中侦察。就这样，苏军的主要突击力量在泥泞的道路上成功地进行了北上大转移，而德军还蒙在鼓里。11月3日和4日，苏军强大的突击力量在强大的地空火力掩护下，突然从柳杰日登陆场对基辅发起了猛烈进攻，德军猝不及防，战至11月6日凌晨，苏军就胜利地解放了基辅。此战苏军利用一具尸体巧妙地掩护了千军万马在德军眼皮底下的大转移，这也正是借尸还魂这一计所强调的借不能用者而用之。